相信大家咧都知道吓，即系今日吓，即系大家冇举手嘛，做新朋友嘅时候系咪？即系你系旧朋友啦，系咪？旧朋友吓，你应该会知道咧，恩福堂有一个所谓新人组嘅制度噶，系咪？系嘛？知唔知啊？啊，大家啲反应好似即系仲喺张睡床嗰度咁啊！醒咗噶啦嘛？有冇啊？新人组制度清楚嗬？系点噶？是让到我哋每一个翻到嚟恩福堂团契嗰啲嘅弟兄姊妹或者朋友咧，系可以透过一齐去学习信仰基础咧，咁样去灵命成长啊嘛。即系冇水礼班噶啦，总之你就喺呢一个嘅基础班嗰度咧，去打好信仰基础，一齐成长，一齐去谂点样去侍奉主，点样接受水礼等等等等。或者同步期间，我哋会藉住三福嘅報道或者咧初信栽培，去同步更加個人化咁樣去深化我哋嗰個嘅信仰根基。咁你經過呢個階段咧，就進到嗰個固定組啦。咁咧讓到呢一班嘅弟兄姊妹咧共同度過呢一個階段，去一齊去接受裝備啦，一齊去去實踐一啲屬靈操練啦，一齊去上一啲課程啦，或者一啲培訓嚇，一齊繼續喺呢個信仰基礎之上去成长我哋嘅灵命，从中咧可能会度过几年或者系十几年嘅时间，成个小组喺呢个循环里边咧，又再出翻嚟去咧服侍嗰啲又系初到嚟到教会嗰啲嘅朋友，系咪？初嚟到团契嘅朋友，往复循环吓，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咁呢个就系我哋教会嗰个门徒成长路，系咪？系咪？咁啊，有福啦！呢位先生吓，你第一次嚟到我哋教会，咁清楚了解我哋嘅成长路，好有系统系咪？让弟兄姊妹去成长，亦都提供一个平台，让到教会各个事工啊，无论你咩事工都好，都可以摆落去呢个咁嘅框里边咧，去配搭，去互相嘅协调。但我问，我哋喺我哋嘅信仰成长路里边，是不是就靠这个平台就能够搞定了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这样说，我栽种了，阿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我们不要掠夺上帝叫人成长那个主权，我哋一切嘅侍奉，其实都系为上帝提供叫人成长嘅条件啫。上帝喺我哋生命里边亲身嘅工作，先系关键啊！咁我哋就要问：作为上帝嘅仆人，作为上帝嘅儿女，其实上帝为我哋每一个人提供了什么东最理想的培训计划，让我们是真正落实这种灵命成长。今天我们相信会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藉着这个讲题灵命再培训计划，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反省思想，当我们努力的时候，上帝怎样在我们生命做工作，我哋去配合，更准确活出上帝嘅心意。我哋一齐祈祷。大而可畏嘅神，多谢你爱我哋，爱我哋到一个地步，你赐下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哋救恩嘅元帅，亦都成为我哋生命嘅楷模，去跟随。我们灵命的确是需要成长，我们的生命的确是需要改变，但是靠的原来是你自己。我们愿意倒空，我们愿意谦卑，我们愿意跟随，但我们仍然不自夸，不张狂，仰望你，仰望你的话语，今日在崇拜的时间被高举，让你的作为我们能够去看得见，让你的荣耀 能够今日藉着崇拜的时间被彰显，愿你的旨意成就，特别就是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求你今日让无论讲的听的都能够经历你生命陶造的雕琢，我们的灵命不断被你再培训，祝福我们，听我们祈祷，交托仰望，奉主的名。我们首先去看这段经文，哥林多，对不起，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一到九节，我们一起去诵读，准备好没有？一、二、三。保罗和西拉经过暗非波里，阿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加，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根据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和说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人中复活，又说我所传给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跟从保罗和西拉，还有许多虔敬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聚集了些市井流民，搭伙成群，煽动全城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把保罗和西拉带到民众那里。那些人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着，这些搞乱天下的人也到这里来了，耶孙竟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些话，就惶恐了，于是收了耶孙和其余的人的保证金后，释放了他们。这段经文是记载保罗和他的宣教队伍在帖撒罗尼加这个地方的工作，但其实都有个背景，是吧？使徒行传今天我们看的第十七章，接续上文继续交代这个宣教队伍保罗带领着在这个第二次的宣教旅程的遭遇经历。保罗最初计划去出发去做这个宣教的时候，其实原本在使徒行传第15章36节那里提到，是回去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即是去探翻以前去过的地方，看望弟兄的境况如何。但临出发前，你记得吗？保罗呢同巴拿巴闹翻咗，咁巴拿巴唔去啦，即係唔同保罗去啦，自己去。西拉临时顶上，不过佢哋仍然因为圣灵亲自同埋奇妙嘅带领呢，唔單止讓到保羅得著安慰，我哋上個月嘅講道嗰度提過，而且咧讓佢哋踏進一個從來冇諗過踏進嘅境地，一個嘅土地，就係歐洲嘅大陸，係咪？即係馬其頓嘅異象，去到馬其頓省，亦都係歐洲嘅土地，邁進一個宣教新里程。第一站就係腓立比啦，第十六章提過，然後就係今日我哋第十七章提過嘅三個地方啊。一至九節就係帖撒羅尼加，十至十四節就係一個叫比利亞嘅地方，十五到三十四節就係雅典。咁我睇住帖撒羅尼加先，我哋再諗，其實好清晰，當今日呢一班宣教隊伍能夠踏進馬其頓省、踏進歐洲大陸，係因為誰的引領、誰的啟示、誰的工作啊？圣灵、上帝，是不是清楚到无可再清楚的了？究竟圣灵引导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不是一定是顺利的？回顾腓立比先，他们最初在那里向外邦人讲道，但是因为医好了一个被鬼附的侍女，换来什么？不白之冤，坐了整晚监，被人打了一身，好了，现在挨着痛啊，去帖撒罗尼加，诶，嗰度好啲，似乎有犹太人居住，仲要系马其顿嘅省会，即系成个马其顿省最热闹吓、最中央吓、应该最有管治嘅地方啦，系咪好啲咧？保罗喺嗰度咧， 在个会堂里面去讲圣经、讲解圣经，这个是犹太人在会堂里面惯常做的活动来的。藉着解说圣经指向耶稣，今天这个历史的人物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旧约圣经预示那位救主。结果怎么样？反应如何？这段经文记载分两方面。第一，在第四节记载，他们中间当中有些人听了劝就跟从保罗和西拉了。作者特别强调，这些人里面有很多是敬虔的希腊人，还有尊贵的妇女。虔敬的希腊人就是指到那些素来对犹太教信仰都有兴趣，即是枕着来到犹太会堂去学犹太教的，但是他们尚未接受割礼去入籍成为犹太人。至于那些尊贵的妇女，就是指到在希腊社会，即是当时马其顿省就是希腊社会，一些备受尊重的一些上流的人士，上流的社会人士，女士的。所以这段经文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是告诉我们，当时不单止有人信耶稣，而且信耶稣那些人是不是不学无术的人，有学问的，是不是对犹太教信仰没有认识的？不是啊，一路学紧的。不过这样，去到第五到第七节，路加作者继续告诉我们，其实除了有这些好的反应之外，另外都有一班不信的犹太人带着妒忌的心，有计划地去攻击保罗和西拉。他们聚集市井流民，营造群众的势力，浩浩荡荡地冲去人家家去大肆搜掠，肆意破坏，而且呢还将福音那个的信息呢扭曲成为一个反政府的政治信息。啊哇啊，耶稣是王啊，反对凯撒的，这样有使管治者啊听到这个信息，那迫于无奈要做事啦，是不是打压他们？这种伎俩你可以说恶毒下流，即是使横手去对付人，是不是？但有没有用啊？有用，有用，好有效。当地的民众，当地的官长，的确因此而惶恐，惊了他。不过当地的官长有没有因为这样而做出错误的决定？哎，这些人拉去斩了他，这样有没有？没有。既然这些的控诉虽然来势汹汹，但是有没有真凭实据啊？没有的时候，官长收了他们的保证金，放了他们了。这些的情况正正就是显出他们这个宣教队伍虽然带着福音的使命去宣讲，但是换来的，即是还有圣灵带领，但是换来的在经文记载得清清楚楚，就是这些这样的搅扰冲击。不知道大家认为在今天的世界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有没有呢？大家记不记得呢，今年五月中在印尼呢发生一连串的恐怖袭击，是相当之血腥，相当之恐怖，也都相当之叫人痛心的事情。在五月十三日，其实那天深水清你记得应该是母亲节来的，正日礼拜日朝早，在印尼第四大的城市四水 Surabaya， 有一对夫妻和他四个分别呢是由九岁到十八岁的仔和女，两个仔两个女，一共六个人，他们分成三组，分别就走进当地的三所教堂，引爆绑在自己身上的炸弹，造成八名的民众死亡，四十人受伤，袭击者全家就这样没了命。据悉印尼的文化其实是很尊敬母亲的，但是都选在那天去做这件事。同一日的夜晚八点几，警方在四水附近的一个城市叫做斯都亚佐的城市的一所公寓展开搜查的期间， 有一名疑似恐怖分子就在他屋企，即是在这座公寓的里面呢，就处理着计时炸弹，相信那发生爆炸，将他和他太太和他17岁的女儿就炸死了。但是同屋还有三个人仍然幸存，其实他们是一家人来的。去到第二天星期一早上，早上八点几，一家五口分别坐着两架那些的电单车摩托车走到四水市警察总部入口引爆炸弹，其中这五一家五口四个当场死亡，而且都造成六名警员和四名平民的受伤，很大人惊的事。但是无巧不成话，为什么五月做这些事呢？其实今年6月27日就是印尼全国的地方选举了，而下一年其实就是印尼的 总统大选，即是说今次的地方选举其实就是下年印尼总统大选的最后一次的大型选举了。你可以想，今次的投票结果其实是影响2019年这个总统的大选的。在五月中的恐怖袭击会不会为印尼的选民种下恐惧的阴影呢？会不会呢？影响投票意向，就影响整个国家的局势了。印尼现任总统佐科威积极实干，务实建设，打击贪污，在宗教政策上亦都是采取多元包容的路线，甚至他不介意去起用华人的基督徒中曼学弟兄在耶加达做市长。不过中曼学在上年2017年的年中就被指涉足古兰经，被地方法院判入狱两年，现在还坐着。但是在6月27日的选举结果，大家知不知道是怎样？佐科威领导的方向大获全胜。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有没有经历过被诬告？有没有经历过被嫉妒呢？不要气馁，不要丧胆，不要失望，不要动摇，更加不要打算还击，想都不要想，坚持神的善良。我们要看清楚，就算在这些艰难里面，我们的生命安危仍然在上帝的掌管的手，我们的灵命一样会在这些经历里面被上帝熬炼得更加完全。我们的肉体10至14节，我们一起读，准备了吗？1、2、3。当夜弟兄们立刻送保罗和西拉往比推离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犹太人比帖撒罗尼加的人开明，热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这道是否真实。所以他们中间有许多信了，又有希腊的尊贵妇人，男人也不少。但帖撒罗尼加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就往那里去，煽动挑拨群众。于是弟兄们立刻送保罗到海边去，西拉和提摩太却仍留在比利亚。究竟保罗会不会因为这些这样的诬告啊攻击呢，去吓到不要做了这样呢？经文交代，当保罗和西拉被送到比利亚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继续在比利亚那里，立即进入犹太人的会堂继续做，继续传福音，不停啊。答案不言而喻，没有害怕过。感恩的是这个地方的人呢就开明一点，这里说帖撒罗尼加的人比利亚的人比帖撒罗尼加的人开明。开明的意思呢其实是说尊贵 高尚。呢班人咧唔单止去甘心领受这道，仲要天天查考圣经啊，都真系值得我哋效法啊！盼望用第一手嘅方式亲自去了解保罗所讲嘅嘢掂唔掂当，佢所讲嘅福音有几真实。结果唔单止有尊贵嘅希列妇女信耶稣，即系之前都有啦，已经系咪？今次咧唔单止有女人，仲有男人，系咪？呢度好清楚讲到一个进步嚟嘅。我哋有理由相信呢度嘅成效的确系好过帖撒罗尼加。但是当帖撒罗尼加的犹太人逆步逆趋前往比利亚，继续去想着煽动挑拨群众去攻击保罗，攻击他的工作，煽动挑拨在和合本译作耸动搅扰，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主题。这两个字分别出现在《使徒行传》其他的地方，四章三十节和十五章二十四节，讲到的意思其实都是指向去煽动，去煽动人。路加在这里同时用了一个指向同一个意思的一个的字眼，去强调这班人怎样持续不断坚决赖死不走，这样去掠住保罗这个宣教队伍，是都要搞住他，死缠烂打怎都不放。当他们知道犹太人再次这样缠住他们，他们唯有即时采取行动，送走保罗。等保罗从水路，相信是就前往雅典，因为我想坐船就很难同一条船的，他们是不是那就可能避开一点，叫本来应该在比利亚，喂，即是大家的反应这么好，应该留耐一点，是不是？但他们没有留得低，就这样就走了，就叫本来应该可以好落实到、好深化到的福音工作曳然而止，似乎好可惜，无疾而终。但是神的工作是不是就是这样样就停了，好可惜那就没了呢？我凭着上帝的大能和恩典，我深深相信绝对不会。我早前有个机会去接触一个发生在上世纪中国宣教的传奇故事，我想你实识他的，荷里活电影《烈火战车》的主角 Eric Liddell 李爱蕊，实听过。1902年他在天津出世，是家中的第二仔，父母是来自英国的宣教士，一起去到河北省一些不见经传的地方去传福音，其中的地方就叫做萧张镇，萧是姓氏的萧，张也是姓氏的张，萧张镇。他两岁左右，即是出世在天津，两岁左右就回去萧张那里跟父母一起，就度过一个很开心的童年。他学识一些有萧张口音的中文，亦都咧係有中國人嘅保姆去咧養育佢，同中國人建立咗好深厚嘅感情。去到2009年，大概六歲到咧，佢就離開咗呢個中國嘅土地，翻去咧英國嗰度咧去接受教育讀書。轉眼間10多年，去到1925年，就係佢喺1924年。取得200米嘅奧運銅牌，同埋400米嘅奧運金牌，仲要打破埋世界紀錄嘅400米金牌。攞一年之後，佢做咗一個決定，佢由英國翻去天津，去到當地去宣教。一做咗10年，去到1935年咧，抗日戰爭爆發啦，其實已經爆發咗4年噶啦，即係1931年開始。他与同样是宣教士的哥哥一起毅然回去当时已经身陷战火的萧张镇，去支援另外一个在当地孤军作战的宣教士，在当地搞学校、办学、 做老師教學生，亦都咧從事一啲醫療嘅救援嘅工作。無論日本人咩人，佢都醫。去到1942年，由於佢非常投入呢個支援戰地嘅救援工作，本來咧其實盟軍已經咧陸續撤去佢哋嘅僑民噶啦。本來李愛瑞就喺呢個撤去嘅僑民嘅救援名單咧係第一位嘅，但係佢拒絕去接受呢一個撤回嘅計劃，佢寧願繼續留喺當地，繼續去服侍、做宣教、做救援嘅工作。結果就成為日軍喺山東集中營嘅階下囚。聽講早兩年好似有套電影都係拍咗，係講佢喺山東集中營嘅故事嘅。喺集中營裏邊，佢繼續去服侍嗰啲中國嘅同胞，以樂觀、博愛、堅忍嘅精神，成為整個集中營一個很重要的祝福。去到1945年2月21日，太辛苦了，腦有個腫瘤，就在那天出血，就在集中營安息主懷，43歲，還小過我。就在175日之後，日軍投降，他沒有機會見到這一天。我問，那他的工作是不是就這樣完了，沒有了呢？73年後的今天，宣教士在蕭張留下的蹤跡差不多可以說好像灰飛煙滅，基督教信仰在當地呢似乎是變得荒涼不堪，但是上帝卻在這個時候興起當地的人，撰寫當地的原志。他們走訪當地仍然幸存的老人家，查考文獻，按歷史事實詳細認真去做出研究的報告。今天我手上這兩本就是其中之一，清清楚楚告訴我們，神過去透過祂的仆人侍女所作的工作對社會有什麼具體的貢獻，怎麼抹殺都怎麼抹殺不到的。各位弟兄姊妹，我們必須要堅持這份信心和盼望，放長雙眼去看上帝怎麼用我們的工作，因為上帝的工作從來都不是停留在你和我肉眼看得見的層面的。我們繼續去看15到34節，不過呢，我想我們不要讀那段經文了，不過我會慢慢跟大家解釋。由14到16節那裡接住一個的轉接，我們看得見原本保羅在雅典等候西拉和提摩太去到他那裡，即是遲些來到雅典，他們才一起去繼續這個宣教工作的。但是由於保羅看見滿城都是偶像，心裡非常難過，他就不急及待，不要等了，一個都照來了，就獨自呢展開這個福音工作了。在17節那裡記載，他又在猶太人的會堂，又在希臘人的市場那裡去跟人談論啊、爭辯啊，這樣去傳揚福音，都挺辛苦的。其實當地呢，即是當他踏進馬其頓省這片歐洲土地的時候呢，其實整個馬其頓省都是屬於呢有別於猶太文化圈的一個地方，即是屬於一個希臘文化的一個地方來的。而且現在他置身的雅典是整個希臘文化哲學體系的中央發源地來的。在第18節提到那兩個希臘哲學的學派，那些什麼伊壁溝魯和斯多亞，不知道你看聖經的時候知不知道是什麼來的。這兩個學派呢， 其實就係出自雅典嘅一個好重要嘅希臘哲學嘅學派嚟噶。伊壁鳩魯咧係高舉享樂主義，主張咧神明係唔會同人建立任何關係，即係神有神，人有人嚇，互不相干。而且人死後係唔會有任何形式嘅存在噶啦，冇曬噶啦。斯多亞學派係講咩嘅咧？認為咧宇宙係自然而有嘅，世界係由靈同埋物質混合而成嘅。但係呢、這個自然而有嘅宇宙咧，唔係由神創造。宇宙發生一切嘅事咧，只不過係由一啲不變嘅定律法則去支配住嘅啫。人咧喺當中係冇能力改變，唯一可以做嘅就係順其自然。死後就乜都冇噶啦，冇復活。呢啲嘅諗法，你可以想象咧，其實源自希臘對神、對上帝、對復活嘅睇法，係相當之對我哋嘅信仰不友善、不和諧、相衝撞。當保羅嘅聽眾留意到，咦，保羅講嗰啲嘢好似同我哋諗開嗰啲宗教哲學咧，嚇唔係好同噃咁樣。咁咧就有啲人咧喺十九節嗰度記載咧，就係帶保羅咧去到一個叫做亞略巴古嘅地方咧，向眾人去公開宣講。亞略巴古咧，其實就係當時咧，喺嗰個社區裏邊咧，去議事同埋審判嘅地方嚟嘅。即係我諗你諗翻今日香港嘅維多利亞公園嚇，咁你就明噶啦，城市論壇咁樣。或者英國倫敦的海德公園有類似的情況。這個亞略巴古是位於雅典衛城 Acropolis 的西北邊，其實是一個高大概50到60英尺，即大概20米高度的一個石台，一個平台，一個 platform。 到今天如果你去旅行的時候，你應該都會去那裡看的。在那裡的地方今天都放了一塊的牌匾，是刻有使徒保罗，就是今日我哋睇呢段经文亚略巴古嘅讲道嘅内容嚟嘅，就系今日我哋22-31节嗰段嘅经文啦。其实呢个内容咧，系一个相当精彩嘅讲章，去讲到两样嘢。第一，神之所以为神，必定系宇宙万物嘅创造主宰，即系神都唔系创造主宰啊，即系唔系神啦。而且佢必定是跟人类的生活作息息息相关，不是脱离的，不是脱钩的。这两个重点简直是一针见血，去道出伊壁鸠鲁和斯多亚这些哲学思想的谬误，一针见血。而且保罗在这里再进一步去讲，既然人就是这位神这样创造的，我们必须要重新认识上帝的主权，放棄用自己構思諗出嚟嘅救贖方法，係接受神俾人做好咗嗰個救贖嘅方法。其實就係神設立一個人，耶穌基督按公義審判天下，而且使佢從死人復活，勝過罪惡，勝過死亡嘅壓制。其實係一個相當之同到希臘哲學對話嘅一篇嘅講道，但係。當保羅講到呢度嘅時候，對於嗰啲對於希臘文化否定復活、根深蒂固嘅人嚟講，聽唔聽得入耳咧？聽唔入耳。結果只係得幾個人啊信耶穌，即係聽你講啦咁。其他人咧就當佢傻嘅。雅典人唔似猶太人。他们没有对保罗施行什么逼迫，因为其实你都没什么作用，都不用逼迫你。但是对保罗说的事，恶意的取笑，藐视他的讲论。一向迎难而上的保罗遇到这个情况是怎样呢？18章1节记载，保罗没有留下，走了，由雅典前往哥林多，请等等。 保罗唔系约咗提摩太同西拉喺雅典等嘅咩？到咗未啊？保罗放飞机喎！你谂下，佢走咗去，当西拉同提摩太去到雅典嘅时候，咪扑个空，系咪啊？系咪啊？唔单止系咁，当保罗抵达哥林多嘅时候，佢嘅表现呢同过去好唔同。佢投靠阿居拉同伯基拉，同佢一同去居住，一同去做工。佢的确虽然都投靠咗第二行嘅人吓，即系重返佢嘅故业，但系佢仍然走去传福音。不过当佢向福音对象宣讲，对象一如既往咁反对嘅时候，佢系咪一如既往咁样咁坚持、咁正面、咁积极啊？佢讲嘅说话非常负面啊！喺呢度第十八章呢度嘅记载，话俾我哋听，保罗似乎有啲反常，有啲反常。去到十八章九节嗰度，路加透过上帝亲自嘅说话，让我哋知道点解保罗会咁。保罗惊咗。唔系嘛？保罗惊，当佢喺帖撒罗尼加面对嫉妒诬告，佢都挺起胸膛；当佢喺比利亚面对耸动搅扰，佢都松容不迫；当佢喺雅典面对高言大志，都依然滔滔不绝。佢而家惊，佢软弱嘅咩？佢会软弱噶？哦，唔知，或者。保罗经过连番的舟车劳顿，暴力逼迫，最后还要被人笑，或者他真的累呢？当然这些都是推想，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真的要听实，无论如何，容许我真诚告诉大家，人在遭遇里面，在不可预期的时间软弱，一啲都不出奇。人在各种的遭遇里面，去到一个位置会软弱，一啲都不出奇。有时我们会愈强越强，但有时我们却会一击即破。其实我们都是一班软弱的人，是会被环境影响的，不过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总之就是在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要逞强，唯一依靠的就是上帝。我认识一位姊妹，她从小就信主，也从小有一股热诚，去立志做一个教师，向学生传福音。最初呢，他以为可以在香港呢去取得教育文凭，但是呢事与愿违，几经转折，他要去到外国去读书先拿到那个教育的专业资格。好了，今天回来香港啦，那么实践使命了，在中学教书。但后来就发觉他自己呢其实是比较喜欢教小学生，那么转去小学教书了。但是呢，聘用他的学校是一间道教的学校。他每天搭巴士上班，即是由家出发，路经一间他很心仪的基督教的小学，在那里想，如果有一天我上班，可以在那里落车，回这间学校去教书就好了，这样。很多年，机会到了，找工。在那些求職的廣告那裡看到嘟嘟嘟學校就是那間，那就入紙申請啦，真的請他。誰知入到去才發覺名校實際上用很多時間去催促學生參加比賽攞獎，增加學校名氣。作為一個老師當然要做啦， 但是在这些虚浮的事情上落足功夫，但是在建立学生的生命品格的功夫上高，却难有资源提供给你去做。去到今日，姊妹呢已经从事教育工作呢超过20年了。讲返呢啲嘅时候呢都好感慨。其实都唔係完全明白，即係上帝嘅托付带佢走呢条路，嘩咁艰难嘅。但係佢好清楚又知道上帝到呢一刻都冇明確指示佢要离开佢而家嘅岗位。点算呀？各位弟兄姊妹，要在各色其色不断的攻击和挑战中站立得稳，关键当然是认定上帝的引领，但是不是顺境的保证。关键不是一时的热诚着急的英勇，心口挂个勇字冲过去搞定，而是持久的沉着、纪律和谦卑。今日我哋睇呢三个嘅城市保罗嘅遭遇，其实就係上帝咁样去雕琢磨练培育保罗嘅生命啊。呢啲生命嘅素质要喺一段长时间去浸出嚟㗎。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你愿唔愿意俾神带你去进到呢一个灵命再培育的计划呢？我们一起祈祷。我大概给一分钟的时间，你去沉淀今日上帝亲自向你的说话。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非常愿意被你去陶造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有时会害怕，有时我们会害怕应付不到环境、逆境、挑战给我们的冲击和试探。其实当我们真诚去看回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确有很多不足、限制和软弱。我们想回在福音书里面都有人说，跟耶稣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所以我们今天就去乞求你的帮助。我们知道灵命成长不是就是靠人的力量提供环境、操练、拿证书、考课程，这些是基础，这些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你更加去藉住环境，特别就是逆境和挑战，去陶造我们生命的内涵。我们是陶器，你是泥匠。主，求你亲手去陶造我们，更加不要将你的恩手离开我们，继续陶造。 感谢主。当保罗在最艰难的一刻，你在异象那里亲自向他显现，告诉他不用怕。结果保罗得力留在哥林多继续服侍一年半。我们深信你当日这样向保罗叫我们不要惊，今天你都叫我们不要惊，你都这样陶造我们。我深信你会在最适当的时候出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显明你的美意。我们凭信心地仰望你。在座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愿意立志，愿意坚持继续被神去陶造，就算在艰难逆境里面仍然以善胜恶，去做出坚毅不屈的生命？你是不是愿意这样立志？你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你是不是愿意继续去坚持信心的盼望，在那些尚未明白的处境里面沉默忍耐等候？因为你信的主总会有一天让你明白祂的心意，你愿不愿意盼望和等候？请举手。感谢主。主，我们愿意立志被你陶造，你的信实从来都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就愿意用等候忍耐的心，持守善，持守爱，持守真理，去仰望你。我们深信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的陶造是让我们练成精金，我们这样去仰望你。求你祝福恩福这个大家庭，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个功课上高好好的向你交账，被你陶造。祝福我们，听我们祈祷，奉主的名字。